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书本的第四页哈。那上面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世尊在这部经里面呢，跟我们说明啊，如果不修学三十七道品，就好像这个母鸡啊，它不用心的照顾这个小生命啊，所以母鸡呢，这个鸡蛋呢啊，它就没有办法自己出生啊。那第四页接着看呢，就是相反的啊，反面的啊。那佛陀说，如果比丘善于修习成就，虽然他不想啊，让烦恼漏尽啊，让烦恼断尽解脱，但是比丘呢，都自然漏尽心得解脱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漏尽心得解脱，就很开心了，对不对哈？哇，自然的我哈，虽然你不想解脱，他却自然能够解脱，为什么呢？佛陀说，因为有修习三十七道品啊，你有修习三十七道品啊，你即使不想解脱，他也会自然解脱啊。就好像这个母鸡啊，它善养其子啊，随时应卵啊，给它能卵得所，给它非常的恰当的照顾。那虽然母鸡呢，不会整天在想啊，让小鸡自己啄壳诞生，但是他的小孩呀，只要因缘成熟，他就能够安稳出壳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母鸡啊，它有照顾得宜啊，所以呢，它就能够自然诞生啊。所以在佛陀的譬喻里面，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修三十七道品啊。即使你不想他解脱，他也自然会解脱啊。那我最近在看那个网络啊，有一个譬喻啊，有一个譬喻鸡蛋的，我印象很深刻啊。所以我现在我只要讲到鸡蛋，我就想到这个譬喻啊。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譬喻哈，他形容的蛮贴切的。他说鸡蛋哈，他说鸡蛋，鸡蛋呢破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力啊，就是鸡蛋的这个小鸡啊，它自己有力量啄壳诞生，这个力量呢是从内发自于外的，所以它会破掉，对不对啊？鸡蛋会破壳。那这一种力量呢是从内的，那有一种力量呢是我们打破它，力量是从外加的啊。那他说这两种情况哈，就有两个用词是很好的形容。什么用词呢？他说这个鸡蛋呢，如果这个小鸡啊，它有力量从内在啊发出力量把这个壳弄破的话，这个叫做成长，这个叫成长，就是它发自于这个内心的，这个力量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这个成为它的形容是成长。那如果是外加施压呢，给它破掉的话呢，这是什么？给它破掉的那个鸡蛋的话，他说这个外加的力量叫做压力，压力啊。那他其实他是要譬喻一件事情啊，他说我们啊，在学习任何东西的人啊，如果别人给我们指导，给我们教授，我们认为这种指导教授呢，是一种自己内心相应的修道的方法的话，那我们会非常用心的去体会，会用心的去实践，那我们自然呢会用一种心境呢，就是师长给我们的是一种成长，是一种成长，因为我希望我内在没有开发的潜力，透过师长的指导指引给我开发出来，这个是一种成长。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师长指示的这一种指示啊，教育呢，是一种外加给我们的啊，那就会成为什么压力，所以就有很多反抗啊，有很多意见，讲不完的意见啊，对不对哈？啊，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都不能问啊，就是没有意见。所以在我觉得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譬喻啊，我觉得它形容的蛮好的 就是如果我们一个人想要成长啊，从内心里面觉得这种知识这种教导呢是让自己成长的话，你就不会把它想象为压力，你会把它视为成长的善缘啊，助缘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心态啊是学习很关键的地方啊。如果我们心念不懂得转向啊，不懂得如理思维，很多东西我们在这里一念之差，你要成长还是要压力，就看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如理思维，它就成为一个成长的助缘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譬喻。那佛在经典里面呢，借着讲第二个譬喻，他说如果有善修学方便啊，三十七道品，他就能够自然得解脱。那第二个譬喻呢，佛陀是讲了，就好像这个巧师弟子啊，就是这些工匠师啊，那他手执这个斧科啊，斧科就是斧柄啊，斧柄那个柄啊，斧头的柄。那因为每天要砍柴啊，那抓久了怎么样呢？那个柄会怎么样？抓久了，那个柄会怎么样？这个啊，你们有砍过柴吗？哈，有了哈。你们砍柴的时候，如果每天都抓着这个柄啊，抓久了，每天都砍哦，抓久了，这个柄呢，它自然就会，我们的手指啊，就会整个印在这个柄上面，对不对啊？然后呢，它这个木啊，也会慢慢的怎么样呢？被我们的力量啊，给它腐蚀掉，对不对？啊，所以它那个柄呢，慢慢就会越来越瘦弱啊。那这里的譬喻就是这样，他说你看哦，手执斧科抓之不已，渐渐为尽手指触线啊，就是这个每天啊细水长流的给他这样砍柴啊，用力啊，啊那这个慢慢的手指呢就会在这个斧科上面浮现啊，然彼不觉斧科为尽而尽触线啊，就是他会把这个斧柄啊，再煎熬的斧柄呢，它都每天使用的话，它都还是会有断掉的一天啊。那它譬喻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这个斧柄啊，这个斧柄是我们的烦恼的话，我们每天都拿来给它对峙一下，我们每天拿来对峙一下，就是给它用心的给它克制啊，就好像手抓着这个斧柄啊，每天都给它用力的。给他对峙一下的话，久了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断掉。如果我们对峙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有时对峙他，有时放纵他，有时对峙他，有时放纵他，你这样的话呢，永远他都不会断除。这样明白哈？那第三个譬喻呢，他就举这个枯藤啊啊。那佛陀说，比丘尽情修习。成就啊，不知知见今日而所漏尽啊，就是他不能够自己知道啊，是不是今天能够烦恼断尽，或者是明天啊？因为修行人都是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嘛啊，那他不会去想今天或者是明天会烦恼断尽，然。比比丘知有漏尽啊，他深信只要修习三十七道品，他一定是会漏尽啊，他不会去顾虑什么时候漏尽啊。那他修学三十七道品呢？他说这里就好像这个譬喻啊，他是就好像那个大船啊，有一艘船靠在海边啊，漂浮在海边，然后他就今夏六月啊，那经过了这个六月的风吹雨打，那。风飘日曝啊，那藤最间断啊，就是因为船如果不使用的话，靠在岸上呢，它会长很多枯藤啊、野草啊，哈、啊，那长得满满的。但是如果它经过六个月啊、半年的这一种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话呢，这个长在上面的这一些枯藤啊，它慢慢的就会怎么样呢？会剥落啊，会枯萎。这个藤。藤最间断啊，这个最呢在汉字里面有牵制的意思，牵制啊就是 这些枯藤啊，哈，这一些老藤啊，这些树藤啊，它牵制了整艘船哈，给它包裹的密密麻麻。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停靠在岸上，给它曝晒六个月啊，半年，这些枯藤它就会慢慢枯萎、掉落、剥落啊。那他形容什么呢？他说我们一个凡夫啊，无始的无明烦恼很多啊。我们如果不把它摊在这个阳光下晒呢，就是有一点像是修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话呢，这个攀包裹我们身心的这些无始无明啊，它是不会断的啊。这些枯藤啊，包裹着我们很紧啊。所以他这个譬喻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让这个枯藤啊曝晒太阳的话，它就是会终究会断尽的一天啊。那所以比丘呢，如果能够这样修习三十七道品成就的话，所有的烦恼，那不管是浮现的或者是睡眠的烦恼，它都能够渐渐的断除啊。所以在这个当下呢，就有六十比丘啊，能够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啊。所以佛陀在这部经里面呢，主要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有修学，那不管时间啊，什么时候能得解脱，我不用去担心啊。只要我们有修道品，它自然有解脱的一天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山啊，随佛出家者即修诸道品啊。那在杂含544经这里啊，佛陀跟阿那律呢，同样在舍卫国啊。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啊，世尊在奇树及孤独园，阿那律尊者呢在松林精舍啊，在松林精舍。那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外道的出家人来找阿那律尊者，然后问候之后呢，就问阿那律尊者说：“尊者，你是什么缘故呢？来世尊的沙门团出家？”那尊者阿那律说：“为了修习啊，那修习什么呢？修习根、力、觉分、念处啊，就是五根、五力、七觉分、四念处啊。那你想听哪一些啊？或者是修学哪一些啊？”那这个外道就回答阿那律尊者说：“这个五根、五力、七觉分啊，我没有听过，所以我不了解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问。但是我想听四念处，我想听四念处。”所以阿那律尊者呢，就给他开示四念处。所以这部经里面呢，可以看到几个讯息。第一个就是，这些大阿罗汉呢，来到世尊的僧团出家，为了修学，就是修学三十七道品。好，第二个讯息就是，如果有一个外道人啊，或者是不认识的没有学佛的人来问我们啊，那他想听佛法，通常呢我们都是怎么样的，买一送二，对不对啊？就会给他全部拿回去听啊，你能够能种多少善根就是多少啊。但是你看这部经不是哦，这个阿那律尊者哈，他不是说哦，你没有听过五根五力七觉分啊，你坐下来，我慢慢帮你跟你讲啊。阿那律没有这样子啊，阿那律就说你想听哪一个我就讲哪一个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阿罗汉呢，有时候他们在度化众生啊，跟我们现代人的那种心境还是有点不同啊。如果他相应的，就跟他讲相应的啊。等他产生了信心，那他要求听其他的，我们再给他其他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寺。无师自悟的世尊啊，能开觉声闻而为说诸道品啊。那这个是杂含七十五经啊，杂含七十五经啊。好，我们来看第五页啊。那这一部经，那世尊啊就跟比丘们说啊，有五受蕴啊，五受蕴有时翻成五取蕴啊。这个受跟取呢，就是执着的意思啊，针对凡夫说的啊。如果是圣者的话，他只有讲五蕴啊，不会讲五取蕴啊。那对于这个五受蕴啊，五受蕴呢，那在这里呢，佛陀开示说，有两种人 都是观察五蕴的。那观察五蕴怎么能够得到解脱呢？要观察五蕴的厌离欲灭，这个厌离欲灭啊，这个灭后面的这两个字啊，不起跟解脱呢，很多时候呢，在阿含经它是跟灭啊是不同的译名而已啊，它是相同的，就是厌离欲灭三个，那后面的其实它跟灭都是相同的意思啊，相同的意思啊，所以那个灭就是涅槃啊。我们待会往下看呢，大家就会看到有一些经它只有三个啊，厌离欲跟灭啊。那如果大家有读过佛法概论啊，或者是导师的空智探究啊，导师都有说明这三个是怎么修的啊，厌离欲灭啊。那厌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厌啊，就是对它产生厌离感啊，就是知道它有过患，我们要保持距离啊，对它要有厌离，不能执着，因为我们一旦执着它，就会产生烦恼。所以呢，这个厌呢，其实就是修无常观，修无常观啊。我们如果懂得观察无常，就是对任何的，不管是五欲啊，男女的种种欲，这种我们就会产生厌离，因为我们知道呢，就好像火啊，火把，你碰触它就会让我们灼伤啊，所以我们要对这一些啊，会让我们产生烦恼的境界，我们要产生厌啊，就是要观它无常啊。那离欲呢，就是要观察它是无我啊，无我啊。那不管是五欲啊等等，男女的都一样啊，要没有我啊。那灭的话呢，就是观察涅槃啊，涅槃。所以这三个呢，导师在书里面有提到说，就是三法印的修学，三法印啊，就是无常、无我、涅槃啊。那如果我们懂得观察我们的五蕴啊，色法、受、想、行、识啊，我们的五蕴它是无常、无我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契入于解脱啊，契入于解脱。那如果是能够这样观察的话呢，那后面呢就提到说，这个就名为如来应等正觉啊，就是佛啊。如果能观察厌离欲灭，就是成佛啊。那第三行，比丘亦如是观察啊，色受想行识的厌离欲灭。他就称为什么阿罗汉会解脱啊，就是会解脱阿罗汉啊。那所以呢，相同的境界啊，就是观察五受蕴，那同样的方法就是厌离欲灭，但是呢得到的结果是两种不同的，一种是佛，一种是阿罗汉啊。那所以呢，佛陀就问比丘们说，比丘啊，那佛跟阿罗汉有什么差别呢？大家都是观同样的五蕴啊，大家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厌离欲灭，那为什么得到的结果不同呢？到底他们有什么不同啊？那比丘们呢就回答佛陀说，佛陀啊，你是我们佛法的正法的根本啊，那你是法眼啊，引导我们修道的老师啊，你是法的依归啊，所以请世尊给我们说法。我以前在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不觉得有什么感觉，但是我最近哈、哦，我在读这个比丘的回应的时候啊，我有一点啊觉得这些比丘挺聪明的，因为是佛陀问他们问题嘛，但是这些比丘呢都用这句话来回应佛陀啊，啊佛陀你是我们的老师，你是我们的导航，请你为我们啊开示啊，所以改天呢如果有老师问你们问题哈。你说老师你是我们的明灯，你是我们的指引啊，啊请你给我们开示啊，这样你们就不会问倒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在经典里面呢，其实可以学习到很多智慧呢，你不觉得吗？我每次看经典哦，我自己都觉得诶，哇这些比丘挺聪明的，我觉得。啊所以呢你看接着啊，佛陀就自然就给他开示了啊，佛陀就给他广为开示啊。那佛陀说好，那大家谛听，善思念之啊。那佛呢，他的特质呢，就是下面要说的了哈，他是未成闻法，能自觉法啊。佛陀是不需要老师的，他是自己去领悟 啊，未成闻的法啊，自己觉悟的，啊，通达无上菩提啊，那而且能够在这个未来世啊，能够开觉声闻啊，而说三十七道品。那所以呢，在这个这部经里面呢，就有提到佛呢，不只是能够自觉啊，创觉，而且他能够觉他啊，能够为声闻开示三十七道品。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世尊啊，佛他有这个功德。那接着呢，他说佛还有另外的功德，就是为得而得，为利而利啊。他就是还没有得到的呢，佛能够自己有办法得到啊。没有利益的，他也有这个善巧啊，有种种的方便可以利益。那佛能够知了知种种的道啊方法分别，还有呢说明，还有通达。佛陀都能够让呢不同的众生给予这种恰当的这种啊、方法来指引啊，那乃至呢能够成就啊造就这个声闻的种种的教授教戒啊。那如是说正顺心要善法啊，是名如来阿罗汉的差别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部经里面呢，你只有看到这个佛的功德，对不对？你看不到阿罗汉的功德。那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的功德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自己一样啊，相反来说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自己觉悟啊。但是阿罗汉还是可以教导众生，但是教导众生他也没有佛的善巧这么多啊。所以大家在经典里面都有看到佛的善巧跟神通还是比阿罗汉强大很多啊。嗯，那当然啦，如果是在律典啊，在律典看的话呢，佛还有另外一个功德，就是他能够自戒，佛啊能够自戒建立僧团，这个也是阿罗汉做不到的啊，只有佛可以啊。嗯，好，那这个是这部经啊。再来我们看第瓜胡五，三十七道品是正法律的珍宝啊。那这里就有经文提到说婆罗罗啊，应该是佛陀说的啊。佛陀对这个人说，大海中有很多珍宝啊，有金银琉璃水晶等等啊。那第四行啊，他说我的这个正法的正法律当中啊，也有珍宝。这些珍宝就是什么？三十七道品。所以三十七道品重不重要啊？重要啊，是我们佛法里面法跟律当中的珍宝啊，珍宝。嗯，好，再来我们看瓜胡六，佛自觉诸道品，免行者和合共学。那这一部经这一段文呢、啊，应该是前后的关系，应该是有比丘起了真颂啊，世尊给他做一些开导啊，就《长阿含的游行经》。那世尊呢，在讲堂啊，就跟比丘们说：“你们应该啊，要以这个法啊，以我所亲证的法啊，啊，不是，他说比丘们，你们应该要知道啊，我所亲证的法啊，成就最上的正觉的内容就是三十七道品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大家留意一下哈、啊，这部经的翻译呢，它多了一个东西，大家有留意到吗？”多了什么？四禅哦，啊，多了四禅啊，大家可以把它圈起来哈、啊。它有两部经，待会我后面也会看到哈、啊，就是它的翻译不晓得中间怎么会插进一个四禅哈、啊。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上到三十七道品的内容啦。如果大家往后再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管是定根、定力、定觉知、正定。全部的定呢，在三十七道品里面的都是四禅，都是四禅。所以照理来说，这个四禅不用另外说的，在这些定根定力里面就有了啊。好，那三十七道品，那汝等宜当于此法中啊，你们应该要在这些三十七道品当中啊，合同敬顺啊，要和和的、共通的啊，那恭敬的。随顺他来学习，不要生起争讼啊！同意施受啊，同意随汝啊，就是大家在 僧团里面学习啊，要学习共通的法啊，见合同解，然后戒合同尊，那这个如水如何啊，于我法中以勤受学啊，应该要用功的受学，共相炽然，共相娱乐啊。这个炽然呢，我去查字典呢，它很多词很难套到这边来解释，不过只有一个意象呢比较接近，就是兴旺了、兴旺啊，很兴旺啊，兴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理解了哈，就说如果大家能够和的共学三十七道品啊，僧团呐、啊、就会很兴旺，僧团呐 啊就会很，因为你和嘛，和乐啊，大家又用功，那名声就会非常好啊，嗯。那共相娱乐的话，就是因为在阿含经呢有一个用词是跟这个娱乐有关的啊，这个娱乐啊不是说我们在僧团里面那个听流行歌曲啦哈、啊、不是那一种，它的娱乐呢就是以法自娱，在阿含经里面有这样的用词啊，就是我们修行人啊没有什么娱乐，我们的娱乐就是闻法啊，施教啊，然后修行，这文思修就是我们的娱乐，所以他说以法自娱啊，嗯。那比丘当知啊，我与此法啊，能够自身作证啊，布现于彼。这个布呢，有显示、传播的意思啊，显示跟传播啊。就世尊亲证了三十七道品之后呢，就给比丘们开示啊，这十二部经啊，十二分教啊，就是有灌经一直到这个大教经啊。那待会我们再看注脚的一些解释啊。那我们先把全经看完啊。那佛陀说，我给大家开示的这十二部经呢，那你们应该要用功的受持啊，称量分别，随时修行。为什么呢？因为世尊在三月之后呢，就要入涅槃了啊，所以佛陀最后的遗教呢，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三十七道品，还有十二分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二分教的定义啊，简单的定义呢，就如这个注脚十五啊，佛光大辞典、佛光阿含藏里面的定义啊。第一个呢，就是灌经，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苏打啊，就是契经啊。那另外的翻译就是修多罗啊。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是散文篇呐、啊，就像我们上面的经文一样啊，修多罗就是散文篇。那第二呢，就是起业啊，起业就是重诵或者是应诵啊，寄诵，把经文啊收摄为几个寄诵啊。第三受记啊，受记就是预计啊，众生未来如何啊。那再来第四呢，记啊 ，gatha 啊，就也是寄诵的意思啊。好，我们看第六页的注脚。第五法句啊，就是大家比较有看过的法句经啊，它是属于一种感性的寄诵啊，或者是自说啊。那第六呢，就是相应啊，就是巴利里面呢，它有翻成如是语或者是本事啊，这是弟子们过去世的事迹啊。那第七呢，本源啊，就是大家有听过的，就是本生经啊。佛陀过去世的本生经，比如说佛陀当过鸟王啊、鹿王啊，这些啊就是本生经，修菩萨道的过程。那第八呢，就是天本啊，这个天本呢就是因缘啊，不同的翻译就是因缘，佛自戒说法的因缘啊。第九广经啊，又称为方广啊，那这里说开示菩萨道啊，应该不只是菩萨道啦啊，广演教法应该也是方广啊。然后第十未曾有啊，未曾有法就是赞叹佛的稀有功德啊。如佛陀诞生的时候呢，有九龙吐水，有没有？九龙吐水，走路呢有七步莲花，这种就属于稀有功德啊，稀有功德。嗯，再来第十一譬喻啊，那这里是举了说是各种譬喻啊，但是应顺导师他对于这个譬喻啊， 导师的解释呢，他比较强调是光辉的事迹啊，佛陀光辉的事迹啊。第十二大教啊，又是翻成论义啊，就是法义问答啊，一问一答。那这个就是十二分教。那其中第八个、第十一个、第十二个啊，如果拿掉的话呢，就是九分教哈，八、十一、十二，如果拿掉就是九分教啊。那如果加起来就是十二分教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原始佛教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九分教啊，嗯。那杂阿含呢？杂阿含呢、啊？导师说，基本上它只有三个啊，就是啊，修多罗、起业、寂说啊，修多罗、起业、寂说，就杂阿含的文体有这三个啊。好，那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啊，标题七啊，刮胡七啊，三珍稀道品是世尊的无上智法啊。这无上智法是什么呢？啊，我们看脚注的十八啊，大家看脚注十八啊，这个智法呢有两个解释啊。如果看注脚注十八啊，第一个就是诸善法的开示，有没有？第二个就是佛施设种种的教法引导众生啊，所以呢这个智法就是佛开示善法，还有呢啊施设种种教法啊。那上面的经文，那佛陀在长阿含这里呢就有提到说，佛所智的法就是三十七道品啊。那佛的智慧跟神通啊，都不是外道所能够相比的，那要胜过佛陀更不可能啊。那这一个划线的地方也是多了一个四禅，有看到吗？啊，也是多了一个四禅啊，嗯。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八啊，佛出现世间，便有三十七道品啊。那佛在这个正阿含经里面有提到说，这个世间啊，因为有一个人的出现，所以有三十七道品的出现。那三十七道品呢，这里的翻译就比较特别，他说是一子，有没有？就是四念处啊，是一段啊，是正段啊，乃至八正行啊，就八正道。那哪一个人出现呢？就是佛，佛陀出现，所以世间有三十七道品，所以我们应该要恭敬的侍奉世尊啊，也要学习这一些道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虽然是很多古德都说现在这个时代称为末法时代啊，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有福报可以听到这一些道品啊，啊修持法门都还是在不幸当中的大幸啊。所以我们也要感谢世尊啊，如果不是他给我们成就道业啊，就成就佛果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听到这种开示的啊。好，第九，增阿含的弃佛通记啊，能摄诸道品，还有诸法的教导啊。那弃佛通记呢，大家知道哪一个记诵吧？对，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一，是诸佛教啊。那这个就是弃佛通记啊。那这一部增阿含经啊，是阿难说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阿难呢跟这个优多罗尊者啊提到说，我现在把增阿含托付于你，那你应该要好好的背诵，不要有所漏减啊，漏一个字都不可以啊。那为什么呢？那如果有人轻慢这部经，他就会堕为凡夫啊。那优多罗啊，这个增阿含啊，他能够出生三十七道品的教法，而且诸法都由这部经而产生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页啊。那大迦摄呢，在旁边呢听到呢，就问阿难尊者说：“阿难啊，为什么增阿含他能够出生三十七道品的教法，而且诸法都由此而生呢？”那阿难呢就回答说，是的啊，增阿含出生三十七道品还有诸法， 然后增压函它有一个寄送就可以收摄这一些佛法的大要啊。那假设说哪一个寄送呢啊，那阿难就给他说明啊，就是七佛通记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那怎么说呢？那阿难解释说，诸恶莫作就是诸法的根本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你我们修任何的法门，它都是诸恶莫作摆在前面的，对不对？那就有一个譬喻说啊，比如说我们有一块田地啊，有一块田地，这块田地啊，我们要种植好的农作物啊，一开始要做什么工作呢？除草咯。啊，我们的心田也是如此啊，我们修行啊，不要急着说哇，我现在呢要赶快念佛啊，打坐啊，哈、啊，当然这一个也是很重要，但是真正重要呢，是我们不要让自己的习气啊，我们的烦恼啊，还继续的滋长啊。如果我们不先停掉这些自己的恶的身口意业啊，我们善法所修的，有时所得的功德是很少的。就好像这个稻田嘛，如果是我们要撒下这个稻，这个怎么讲，稻种啊，如果有很多杂草，你撒下去，也许它还是会长，对不对？但是它长得怎么样呢？瘦巴巴，长不大，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自己修学佛法，但是不停止自己的身口意恶业的话呢，那继续造恶业的话呢，那我们的善法的滋长的成长是有限的，这样了解哈。嗯，所以呢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止恶，就好像我们持戒啊，为什么出家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持戒，那持戒呢就是诸恶莫作，对不对啊？那它是诸法的根本，有了这个我们才有资格谈畜生一切善法啊。那由于升起善心，所以我们的心念就会清净啊。所以这阿难给迦叶尊者说明啊，他说诸佛世尊啊，诸佛世尊身口意行常修清净啊。所以这个自净其意啊，心念清净呢是诸佛都相同的啊，都是身口意都是清净的，嗯。所以都是要透过这个止恶行善，然后自尽其意啊，身口意业。那迦叶呢就问这个阿难说，增压含毒畜生三十七道品跟诸法，那其他的阿含就不能吗啊？那阿难呢就解答说，那姑且先放下这种想法啊，那我先来解释这个阿含，四阿含里面呢可以用一个寄送收摄所有的精华。那这个寄送呢就是刚刚所讲的七佛通记啊。那阿难呢在这里就解释说，这一个寄送呢它能够具足什么呢？三乘之教啊，就是佛辟支佛还有声闻的教法啊，这个寄送全部都可以包罗在里面。那怎么说呢？那阿难解释说，诸恶莫作就是持戒，清白之行就是众善奉行，就是我们止恶了，那修所有的修行法门都是属于清白之行啊，所以就是众善奉行。那我们在修的过程呢、啊、我们要审查自己是不是心意清净啊，这个就是自净其意。那我们在这过程里面如果能够用功的话呢，就能够除邪颠倒啊，这个就是是诸佛教啊，去疑惑想。那迦叶这个就是戒清净，那戒清净的人呢，他的意念呢，难道不清净吗？啊，所以持戒清净的人，他的意念也应该清净啊。那既然意念清净，他就不会有颠倒想，那不会有颠倒想，他这一种愚痴无明啊，种种的这种想呢，就会止息。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三十七道品的果实就能够得到成就。那三十七道品的果实就是觉悟嘛，啊，能够成就道业。那所以呢，能够成就道业，难道不是就具足诸法吗？啊，所以这个寄送呢，它就可以包罗整个佛法的核心，就是 就是这样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二十一啊，注脚二十一这边啊，增压函的刮胡一啊，这一部经，增压函这一部经啊，那这一部经是讲迦摄佛，迦摄佛跟刮胡二一样啊。那过去呢，有一尊佛是称为迦摄佛。那他在成道之后呢，20年，那弟子们都没有过失啊。那20年呢，都是用这一个偈颂来成为略教戒啊。那就是一切恶莫作啊，一直到世者诸佛教啊，20年都是用一个偈颂而已。那20年之后呢，有人犯了戒。那佛才自立这种戒条啊，这个是迦摄佛的时代啊。那刮胡二呢，就是我们四分律里面所提到的啊。那这个偈颂呢，是迦摄如来所说的戒经啊。刮胡三，那这个初要经，初要经呢是解释法句经的一部书啊，一部书，所以呢，它被称为初要啊，初要经，它在解释法句经。那法句经呢，就有这个偈颂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啊。那下面呢，就开始一个一个偈颂解释啊，大家详细的看哦，因为这个古文的翻译哈、哦、很奇特啊，这个初要经的翻译啊很奇特啊。他说诸恶莫作呢啊，那后面的解释啊，他说诸佛世尊教戒后人。三乘道者啊，那佛啊教戒后人呢，都是用三乘道啊，就是声闻独觉佛啊，不以修恶而能至道啊，都是要修学善法才能够圆成这一种道基啊，所以叫做诸恶莫作啊。那众善奉行是什么呢啊？那底下呢就解释说，修行人普修众善，就好像呢自披璎珞啊，具足中德。所以我们修善法、啊、修行人呢，就好像自己往身上挂很多装饰品啊，就好像菩萨啊。我们不要说哎，观音菩萨都有挂那么多璎珞、哦、我们应该要挂一些啊。那修行人呢，不是他所说的璎珞呢，不是外在的这一些金银珠宝啊，他的璎珞呢就是什么？善法啊，善法。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他经常起这个慈悲心啊，经常起这个转起是善心。所以你看这个人啊，你看到他呢，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呢，凶巴巴的哦，因为他整天就是微笑的对待人啊，同参道友啊，师长。所以呢，他经常转起善心，就好像身上呢贴了很多金啊，很多璎珞啊，人家都很喜欢靠近他，亲近他啊。那如果是整天修恶法的人怎么样呢？他一出现怎么样？全部鸟散了，对不对？一下子就全部散开了啊，不敢看到他。那这个就是因为他就是没有璎珞啊，他身上可能穿的都是战袍啊，都是来给人家这个伤害的啊。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说啊，我们有修善法，就好像自披璎珞啊，具足众德。嗯，那这种修善的人呢，他看到恶法，他会自动的，他就会避开啊，恒修其善，有没有啊？那善呢，他这里的定义呢，蛮好的。他说善不是十善而已哦，他是指什么？止观妙要，有没有？是修止跟修观啦。修定跟修慧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善啊，它是由内心里面去转换的啊。那否则呢，我们外在呢看起来是一个善人，但是内在啊，这个贪嗔昏沉吊举啊，乱想啊，这种还是很多的话呢，它还是不是很纯的善啊。所以真正的纯善呢，它是要透过止观的修学，然后让我们的这种颠倒想啊，乱想啊，能够止息啊，所以这个称为众善奉行。那自净其意呢， 他这里就提到说，这个意就是心啊，他说心为行本啊，心啊是我们身口业的根本，那造字罪根啊，那我们的心如果还存有百罢烦恼、难解之缠，缠裹其心的话，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内心得到清净了啊。那这些烦恼这里也有稍微介绍啊，就是贪、嗔、痴、炽盛，然后呢，骄慢、牵忌啊，众诸尘垢啊，众诸尘垢啊，我们让这些尘垢啊啊，种在我们的心田，有此病者，则心不净啊，内心里面就没有办法清净。行人自治啊，如果我们呢、啊、能够自意的啊，引导自己的意志啊，自己调练自己的心念，使它不乱啊，就是修止修观。如是不习啊，如果长久的练习，就能够成就道根啊，这个就称为自净起意。那四诸佛教是什么呢？啊，他说如来演教境界不同啊，每一尊佛啊，他所说的这个方便都有点不同啊，戒以减行，意以摄心啊。虽然戒呢，它是重点呢是在减我们的外形啊，但是呢，它的用意啊，它的内在的精神啊，是为了让我们摄心啊。所以持戒呢，如果我们懂得守护跟律仪啊，就不是只有戒条而已啊。所以懂得守护跟律仪的人呢，他会懂得摄心啊。那佛处世间甚不可遇啊，犹如幽昙薄花啊，一千万劫时时难有啊。就佛处世是很难遇的啦啊，不是经常有的。所以如来一戒教化，甚甚相承，以至今日啊。所以我们能够获得教法的学习啊，乃是很多圣者代代相承到今天啊。所以呢，应该要怎么呢？他说境界不可不修，会师不可不行啊。那境界跟会师啊、布施啊，这两种是很基础的啊。物所成佛啊，就是我们能够成佛啊，啊，能够作为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主啊，啊，就佛是三千大千的主嘛，哈、啊。那我们如果能够成为佛啊，那都是由于境界跟会师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照着世尊的教导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就是《触要经》的注释啊，把这个偈颂呢就注释到很丰富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说，诸恶莫作就是持戒，众善奉行就修止修观，自净其意呢就对治内心里面的百八烦恼啊。那四诸佛教呢，就是啊继承这些圣人呐、啊、传承下来这一些基础的教法啊。不管是持戒还是布施等等，那这个呢才能够让我们成就佛道啊。所以《触要经》它是注释偈颂呢非常有名的一部书啊，那注释得很好啊。嗯，好，时间刚好啊，我们可以下课。嗯，那请问大家，你们就是可以提问吗？你们可以提问吗？可以啊，还是老师可以问你们吗？你们学到方法了吗？老师问你们，你们就说老师你是我的明灯。那没关系哈，因为我们还有下面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哈。我们来回向，那回向大家有习惯是用哪一个吗？用法师啊，用我啊，那我用马来西亚的给大家介绍 啊。好，大家请合掌啊。愿此功德众善根，
愿此功德众善根，
累世冤亲同沾恩，
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
由师
共振菩提度有情。